那么看到了这些弊端，实际上全国各地社区也在进行不断的改革，也在进行不断的改革。那么从目前来说，全国各地的改革啊，出现了几种主要的模式啊，几种主要的模式。那么其中模式之一，那还是行政侧重型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鲁湾区五里桥街道啊，上海鲁湾区的五里桥街道。那么这么一个模式的特点，五里桥街道模式的特点是在于把社区建设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他们是强化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吧？所以它是代表行政的，对吧？那么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然后以快为主，以条为辅，条快结合，这么一种管理体制啊，管理体制和三个层面的组织管理系统。那么这个组织管理系统就是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组成的领导系统，然后呢又有四个工作委员会。哪四个工作委员会呢？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这四个委员会组成了一个执行系统。然后有它的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以及自治性的组织构成一个支持的系统。那么这样就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当中的主导作用，然后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街道的街，居民的居，街居联合的联，联合行动啊，就是说啊，街道居民联动，联合行动，这个发展社区的各项的事业。那么这种模式是强调了行政力量，还是强调了行政力量，所以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吧？但是在这种模式下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啊，居民社区参与度还是不高的，居民的社区意识还是不强的，政府的力量还是过分强大了，对吧？强化，过分强化，这个社区的自治组织力量还是比较弱，所以可能这种模式还是适合我们当今的情况，就是政府还是主导地位，所以它就适合这个情况来建立，但是又是要发动大家去自治，所以街区联动嘛，对吧？但是参与程度还不高，自治性还不强啊。这是第一个模式。模式之二是强调自治，叫做自治型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单位就是沈阳市，叫春和社区，沈阳市的春和社区。那么这个模式的特色就在于社区啊，享有政府下放的这个社区管理职权，有比如说自治权、初审权、协管权、监督权，各种各样的权啊。那么社区的社会性组织呢，具有法定的性质，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当中具有主导性、创造性。那么政府不是不管，但是政府主要是采取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这个社区的运行的机制，但是具体的事务是自己叫社区自治组织来进行具体的管理。那么这个社区的组织机构由居民选举产生啊， 社区内权威人士代表人士，然后通过专业咨询机构表达社区的社情民意，并且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施加影响。那么这种模式它的优点就是强化社区的自治性，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改革主要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对吧？强化社区的自治性，有利于发扬这个社区的民主。但是这种机制，这种体制在目前我国的背景下面运行起来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在目前我国的这个背景下面还是政府主导地位了，所以它运行比较困难，机制尚不成熟，还不健全，政府角色的错位越位现象在这种模式下可能还会时有发生。这个是模式之二。模式之三就叫混合型模型。混合型模型，混合型模型比如说主要的是武汉市的江汉区啊，这是有代表性的一个单位啊。这个模式的特点就在于政府啊对社区工作和社区建设它加以规划指导，并且呢划拨经费，但是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还是比较宽松的，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还是比较宽松的，社区建设呢还是以自治为主的，自治为主的，所以它叫混合嘛，对吧？政府有规划指导并且管经费调拨经费，但是又干预比较宽松，然后给下面社区的自治留下更多的空间。所以这个模式实施的关键就在于理顺啊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然后明确各自的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保障它的自治性。那么政府职能部门要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的下移以及责任到位，监督到位，监督到位，这种叫混合型的模式啊。那么我们说模式之四，我们叫做社区治理盐田模式。盐田是一个区的名字，盐田区叫。盐田区是1997年10月经国务院的批准啊，1998年3月30号正式挂牌成立的，它是深圳市的一个区，深圳市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行政区，深圳，它是在深圳的这个啊。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模式的特点就按照行义啊，行动的行，义决议的义，行义分社的理念，就把原来有居委会承担的三项功能进行分化。原来居委会承担了三项功能：一、行政功能；二、自治功能；三、服务功能。可能现在居委会是不是就有这三种功能啊？哎，居委会当中这个行政功能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被行政化啊，所以他把这三种功能进行分化，把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从居委会当中剥离出来，就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能从居委会当中剥离出来，赋予与居委会平行的一个组织，这个是政府派出的组织，叫社区工作站。然后呢，居委会它就是成为社区服务站，那就是自治职能，它只承担了自治的职能。那么这个居委会就社区服务站的这么一个职能啊，这个居委会就是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对吧？完全是群众性的自治性组织，履行社区的自治功能。那么通过这样一分化以后，理顺政府和社区的关系，所以居委会就不再去承担行政性的职能 啊，政府的所务职能分化了，所以这样就理顺了，这个就是盐田模式，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对于政府来说，提高了执行能力，降低了行政成本，因为它有下面有一个社区工作站，对吧？那么对于社区来说，增强了自治能力，因为下面有一个社区服务站，对吧？哎，那么提高了居民的民主的意识，增强了民间组织的这个发展，啊，扩大了它的民间组织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个就是几种模式啊，几种模式各有特点，各有特点，适应我们现在这么一个发展的过渡期啊，因为我们逐渐从行政为中心，我们要转移到自治为中心，那么当然这个当中要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各种模式根据各自的特点，那么在尝试不同的改革，对吧？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各种模式之外，我们看看我们实际上我们社区管理创新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我们再来衡量一些这些模式的优点和缺点啊，优点和缺点，我们应该实行哪些基本原则，而实行这些基本原则有哪些战略意义，对吧？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基本原则，社区管理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在去年的时候，也就是2011年啊5月30号，当时召开了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专题的讨论了研讨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那么这个会议上提出了这么几个字的基本原则，就是社会管理基本原则，叫做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啊，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对吧？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这样一个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们说这个原则当然同样适用于社区管理，因为社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嘛，对吧？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所以这几个字啊，同样适用于社区管理创新。那么我们根据这几个字，我们提出这么几条具体原则。第一条是自治原则，自治原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首要原则，当然也是社区管理创新的首要原则。那么自治管理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包括六个字：开放、参与、自主。自治我们讲的很多啊，那么究竟什么叫自治啊？那么实际的我们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开放、参与，对吧？和自主。那么开放，首先是开放，我们说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的创造性活动，它依赖于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碰撞，所以它就要开放，要有一个包容的胸怀，大家不同的意见自由交流，我们可以容忍不同观点，要有这么一个开放的环境，对吧？所以你要自主，就要尊重保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建立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平等的民主的社会合作的机制，要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念，倡导不同的行为模式，倾听不同的利益诉求，重视沟通和协商，所以这叫开放。这个开放我理解就是胸怀要开放啊，你做尤其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胸怀要开放，对吧？第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它是一项具有高度自主的创造性的活动， 那么这个创造性的活动当然是要靠大家来创造，所以就依赖于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参与，参与管理，参与决策，要靠大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对吧？靠大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所以你要进行这个社区管理创新，必须要引导大家一起参与，引导大家一起参与，这样才能够完善你这个社会管理、社区管理的运行机制。第三个，我们叫自主。自主，因为我们社会管理创新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啊，社会组织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完善参与型及自治型的治理结构，重视对优秀的管理者、优秀的专业人员、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培育，对吧？然后通过社会管理领域进行引导规范，那么这样就实现我们管理的创新，对吧？我们合理的进行调控、引导、激励，形成一个啊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的一个新生态、新的生态。所以这个六个字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开放参与是手段，开放参与啊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途径，而自主呢是目的，自主是目的啊。所以自治的原则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提升全社会的自主力啊，增强社会活力。这个自治原则就提高大家的一种活力，提高大家的一种活力，对吧？哎，叫做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原则是公共服务原则，公共服务原则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有八个字，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对吧？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公共服务原则了，服务为先嘛，对吧？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公共服务原则，那么我们主要现在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的服务责任机制，服务责任机制，对吧？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个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我们目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两个维度，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公共服务的对象，公共服务的对象就是这个你的服务对象就是大众，要能够让大众能够公平公正的接受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产品，对吧？那么第二个维度就是服务的主体谁去进从事服务，即提供这些产品的人，提供这些产品，那么这个目前来说就是政府，是吧？哎，当然还有各种组织也可以囊括进来，但主要是政府，对吧？所以其中坚持政府的这个公共服务方向，公共服务方向是关键，是关键。那么所以我们对于政府来说，转变政府职能，那就是要变以权力为本位，以公众为本位，要转变成以公众为导向为本位，致力于满足公民的需要。那么当今我国在政府管理当中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倾向，就是说啊，叫做重权力配置而配轻责任归属，比较重权力轻责任，重权力行使而轻责任追究，出了问题啊，哎，轻责任追究啊， 但是权力行使是很重视的，对吧？重监督的形式而轻监督的实效。我们现在做事情有监督啊，也有监督的，我们也存在着一些监督的组织，但是这个很多监督是停留在形式上的监督，往往实效比较差，轻实效，对吧？那么我们说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现象，对吧？改变这种权力和责任相脱节的现象。所以要贯彻这么一个公共服务的原则，那么就要做到敢于负责，勇于接受监督，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只注重对上负责或是对下负责的这么一个状况。现在我们很多政府官员是重对上负责，上级领导面前，这个他是非常的啊注意形象的啊，但是呢轻对下负责，在下级面前往往他是比较趾高气扬，对吧？那这个情况要改变哈，这个情况要改变，对吧？真正的服务原则，那服务主要是对下负责，对民众负责，所以要真正的对民众，对吧？面前要重视你的服务的形象，对吧？政府的形象，这个组织的形象等等啊。那么具体的说，贯彻这个服务的原则，第一，我们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权力的服务职能。那么这个强化呢，这个我们是一个要明确权力，要清权确权，清就是清楚的清，确就是确定的确，就是说你这个权力要扩清，要明确，对吧？是权力与执行主体一一对应啊，界定权限，明确责任，防止缺位、越位和错位。第二，我们要固定这个权力事项的流程，每个环节都要标明谁来办、怎么办、办结的时间，把这个程序固定化。而这些定了以后，那么不是以执行人的变化而变化，不要说我们这里换了一个领导啊，流程马上又变了，这个叫人治。我们现在注重的是法治，对吧？那么这个权限定了，职责定了，流程定了，换了一个领导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不以执行人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以执行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不是说谁来了我长官意志我要变变就变一变，对吧？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把公共的权力置在阳光之下，接受内部的监督，以还接受公众的监督。